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非法劳教沈阳六旬李淑萍再被网判四年，抚顺王秀莲被劫入监狱，患病丈夫在寻妻路上离世，北京一家人被非法关押，癫痫病孩子失去母亲照顾，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淑萍女士2019年7月10号被和平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跨区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12月16号被和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李淑萍已被网判四年，现已上诉。李淑萍今年66岁，家住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地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淑萍坚持修炼，并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非法迫害的真相。2011年，李淑萍在北京遭中共警察非法绑架，被劳教两年，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奴役。劳教所警察于新月逼迫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晨到有雨水的地里拔草，法轮功学员穿的鞋都被浸湿，脚浸泡在湿漉漉的鞋子里，致使李淑萍腿部着凉，关节疼痛，腰背剧痛，弯不下腰。2013年，李淑萍被释放回家时走路还一瘸一拐的。2019年7月10号，沈阳市公安局借口70年大庆维稳，绑架了20位法轮功学员。李淑萍在家中被和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浑河站西派出所便衣警察跨区绑架抄家，后被解往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16号，李淑萍被和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李淑萍被网判四年，现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秀莲女士因坚持信仰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她患病的丈夫于2020年秋在寻找她的路上不幸离世。王秀莲现年62岁，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体弱多病。由于家境困难，没有钱治病，只能在病痛的折磨下苦苦挣扎，活得十分艰难。就在王秀莲对生活绝望的时候，她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功。通过修炼法轮功，她的许多疾病都不翼而飞。通过学习法轮大法，王秀莲知道了人的一切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业力所致，明白了人做好事有善报，做恶事有恶报。要想改变自己的凄苦命运，必须要做一个好人，多行善事。他从此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矛盾都找自己的不足。在不断努力做好人的过程中，他的道德境界升华了，心中没有了委屈抱怨，处处为他人着想，无论家里家外，与他人相处和睦。王秀莲常对身边的人说，修炼法轮功不仅使我解脱了疾病的痛苦，也拯救了我的灵魂。我现在才知道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人生的真正价值所在。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有机会分享到法轮大法的恩泽，王秀莲经常把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告诉自己接触到的人，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人们不要错过这个万古难遇的珍贵机缘。2019年8月20号，王秀莲在南沟农贸大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天被非法关押到南沟看守所。王秀莲的丈夫患有小脑萎缩加智力障碍，王秀莲被绑架后，她的丈夫几次去派出所要人，经常在外面等着，盼着妻子回家。2020年秋日， 她的丈夫出去等妻子时，在寻找的路上倒地身亡，再也没能爬起来。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因为做好人而被中共邪党迫害至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王春平和他的女儿甄淼及女婿张师大1月14号凌晨遭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海淀汾阳看守所。王春平今年70岁，2021年1月14号凌晨2点钟左右，北京香山派出所警察协助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警察闯进王春平家里非法搜查。王春平和女儿甄淼、女婿张师大三人都被绑架到北京清河派出所。甄淼的12岁女儿也一同被绑架到派出所。甄淼的女儿有严重的癫痫病，非常怕刺激。当她亲眼目睹了警察野蛮抄家和绑架父母的场景后，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天晚上，警察通知孩子的奶奶来接孩子，声称若不接走孩子，就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之后，奶奶独自一人照顾患病的孩子，因孩子失去母亲照顾，奶奶担心孩子会随时犯病，难以支撑。1月25号，奶奶到香山派出所递交要求甄淼取保候审回家照顾孩子的申请书，遭到派出所警察野蛮无理的拒绝。警察问孩子奶奶说，你是不是也练呀？警察恶狠狠地说，如果你也是学的，你根本就翻不了案，交了申请书也不会放人。你们学这个的递交东西根本就不收，谁给你写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孩子奶奶说，托别人写的。警察说，一看就知道写申请书的人也是学法轮功的，是凡学这个的一律不管等等，说话态度极其凶狠。就这样，奶奶带着孩子被警察轰出来了，连任何手续都没递上去。现在王春平和女儿甄淼及女婿张师大被转到海淀区汾阳看守所非法关押。张成江2021年1月7号郑重声明，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在2018年邪党敲门行动中，两名小警察来我家，进门就问我妻子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怕妻子正面回答他们会招来迫害和不必要的麻烦，就忙回答说，不练了，练啥练，有的是事。随后他们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我都回答了。2019年村里的人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去后他们叫我签字，说给你妻子签个字就不找他了。我当时也没看是什么内容，也没多想就签了字。事情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没想起来我都觉得汗颜。妻子自从修炼后，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孝敬父母，我是打心里认可法轮大法好的。只因妻子曾经遭受过邪党两次非法迫害，给我们家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怕妻子再次遭受迫害，自己和家人承受不住，就违心地做了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我郑重声明，我所说所写所做的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以后我一定保护好大法弟子，捍卫大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日庆祝活动，法轮功受欢迎；西班牙电视台专题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罪行。1月26号是澳洲国庆日， 澳洲阿德莱德的法轮功学员受邀参与了由澳大利亚日委员会南澳分会组织的多元文化活动，受到主办单位及民众的好评。2021年1月22号，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参与澳洲日在中央市场的美食秀，该活动意在以美食及烹饪示范的方式分享文化和生活。法轮功学员凯瑟琳配合主持人罗莎的提问，向观众介绍了中国饺子的食谱及其文化传统，同时也向现场观众介绍了法轮大法及其在澳洲与世界上的红传情况。美食秀主持人罗莎·马托是南澳著名的厨师、作家和播音员，他表示知道法轮功并非常赞同真善忍的准则。当他了解到1月25号在蓝道街有法轮功功法展示活动时，罗莎在节目中多次提醒观众，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为基本原则的修炼，他们免费交功，请记住在1月25号到蓝道商业步行街观看法轮功功法展示。1月25号，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最繁华的蓝道商业步行街的商业中心露天舞台上进行功法展示，祥和的音乐和舒展的功法演示吸引过往行人观看。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是一种平和的上乘佛家修炼功法，包括动功和打坐五套缓慢的功法。过往民众放慢脚步静静观看，有的接过法轮功传单，有的停下来拍照，也有路过的华人面露惊喜。2021年1月25号，总部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公牛电视于晚上9点播出了首档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节目。这一在中国大陆持续数十载的贩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首次通过电视节目进入西班牙人的视线。公牛电视在这个时期揭露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肮脏交易，活体摘取信仰人士的器官，这对于西班牙民众认清中共本质大有裨益。节目中列举了被中共迫害的信仰团体，如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还有人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节目嘉宾、西班牙人权活动人士袁黎表示，宗教迫害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交易，集政府、部队及医院于一体的专业犯罪集团。活摘器官不仅起到了要达到消灭宗教信仰的目的，也令中共权贵们从中谋取暴利。节目中介绍了旅居英国伦敦的新疆医生安华托蒂·博格达，他曾亲自经历过中共活摘器官的操作。他曾从一个刚刚在刑场上被枪毙的人身上取走他的肝脏和肾脏。他表示，医生的使命是拯救生命，但他在中共协党官员的指挥下，不仅没有去治愈这个人的伤口，还在那人还活着的时候摘取了他的器官。内疚与悔恨促使他在自由的国际舞台上开始为受难者发声。随着中共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公道自在人心，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共面对的将不只是偿还中国人的血债，全球的正义之士都将站出来声讨中共的暴政。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186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相由心生看个人修炼与美国大选，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移邻切腹的典故，这是不修炼的人都知道的，自己不正确的主观认知会影响自己的心理情绪，也会对他人造成错误的判断，影响周围的环境。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不好的因素都解体了，那全世界不都变了吗？其实世人也有一个自己的范围，只是很小的一个场而已，不包括别人，人自己的情绪也会导致一些事情的结果。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师父在讲法中也多次讲过向内找的法，在过去25年的修炼中，虽然我也知道遇到与他人包括与同修的是非矛盾时应该向内找，但是实际上我知道自己向内找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这也是我经常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时对自己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前不久的一次学法过程中，突然感到对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的修炼环境感受到的是是非非，过关的时候过得如何，都是自己修炼状态、自己心性的反应。我的认识是，法是圆融的，相由心生的法可以帮助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向内找，只要想找，就能找到不好状态的原因在哪儿。由相由心生，我又联想到这次的美国总统和国会的选举。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已经坐入白宫，虽然从形式上看这次美国大选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次选举暴露出来的善与恶较量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天选之人川普及其团队不仅没有当选，可能还要面临那些堕落的或者是被邪恶操控的政客们的所谓清算和围剿。世人都知道，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础，美国的民主体制是世界的灯塔。可是这次的美国选举却表明，即使是世间所谓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司法体制，也已经对人心的堕落无能为力了。不难想象，今后一个时期，美国社会甚至整个人世间可能都会加速下滑。川普在总统任上都无能为力，失去总统的权柄，在美国社会加速下滑的过程中，从人的表面的理来看，川普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他的个人和家人能够平安无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之后神如果有其他的安排，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那么美国2020大选过程和结果的扑朔迷离，除了从上到下的政协较量之外， 是不是也与大法弟子的心态和状态有关系？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法中，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世间的一切还处于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在证实法的过程中修好自己，成就自己的阶段。世间的谜还没有破，大法弟子修炼的路还没有走完，世人也还需要在谜中做出善与恶的选择。然而不能否认，在这次美国大选的过程中，无论是咱们自己的媒体，还是大法弟子整体，也包括我自己，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还没有完全修去的人心，表现出了在人心的带动下，执着于表面的选举结果。可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从大法弟子修炼的角度看，去掉大法弟子的人心与执着，可能比选举结果更重要。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也知道，其实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结果如何，以及过程中的跌宕起伏的曲折走向，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要看如何对救度众生有利，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唤醒美国人，唤醒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作为大法弟子，在幕后之末的人世间，在现阶段，我们唯一的使命依然还是救人，还要在证实法中走完走正我们最后的修炼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在法中走出迷惑》，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回顾自己20几年修炼的历程，很多次都曾出现过迷惑、迷茫，人中的那些观念和人心都暴露出来了，都是一次次在静心学法中又找到了答案，才发现法中已经把遇到的、将要遇到的和已经发生的那些教训等等，都在字面上都写得明明白白了，甚至不用自己苦思冥想，只要静心学法，坚持师父在《红营二精进正悟》中说的“学法不怠”，就都能解决。最近的人类社会的一些变化，包括全世界的疫情和美国大选，都触动了自己人的观念和人心，特别是看到没有出现自己觉得应该出现的正的结果时，表现出的怨恨、怀疑、失落、得失等等，即使知道自己应该站在法上，都抑制不住地冒出来。真正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去掉这些人的观念和人心时，立即感到师父给自己清理了这些败物和不好的东西，身体都受到很大的震动。当我静心学法时，对这些现象看得越来越在法上，看到这虽然是师父的安排和希望，但是其过程中的具体结果却是由大法弟子和众生自己的所作所为和选择所决定的，不是师父没有那个能力。其实师父可以叫这场迫害发生不了，也可以让邪党一天都不用就解体。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明示，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但因为如果一切都让师父来做，对师父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一念一切就完成。可是众生要得救，包括大法弟子，不但要自己得救，还要救众生。这些事情是必须由大法弟子和众生自己负责和自己选择的部分，才能得救，才能被承认。否则师父一念做完了一切，那么与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和这些等待得救的众生就没有一点关系了。正是因为师父慈悲众生，想让尽量多的众生得救，想让大法弟子成就圆满，才留给大法弟子自己走的正实法的路，才会给众生在这里选择的机会。这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负责的部分，师父告诉我们他希望和安排的，而具体过程必须由我们自己走成才算数。这就是我们走的正实法救众生的，我们担负的那一部分。如同师父给每个大法学员都安排到圆满，能否走到，能否去走，还要看学员自己呢。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说过，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诉其法理，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在实际修炼中，能不能做到明慧不惑，是我们自己需要修的。每个大法弟子的表现，对法的认识程度，证实法的程度，做三件事的精进程度，就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世间表现出的过程，就成为了世间真实的历史，那就是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走的情况造成的。很多自己觉得法中讲的一些事怎么没有实现啊，这一定是大法弟子和众生的表现达不到造成的，而这一部分又必须由大法弟子和众生自己做才会被承认，这才是造成时间一拖再拖，很多应该出现而没达到的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不要怨恨了，不要迷茫了，遇到所有事情就是先向内找原因，一定能找到。静心学法，心不动，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世间的结果就是三件事做的程度的具体反应。世间出现的事情就像一面镜子，映出大法弟子的修炼程度和众生能救多少的程度。责任在我们，不在众生，也不在师父。当然整体正法的过程和结局等，这些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师父该做的一定是尽善尽美的，师父的大法也有针对任何情况下应对到最好的无边威力，勿用任何的怀疑，去做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从每个大法弟子实际的表现做起。限于个人目前层次所悟，不妥之处尽情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直气壮营救同修，抓紧救人不懈怠。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号。我今年75岁了，曾是个佛教徒。1992年哥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胃癌不治而愈。看到重获新生的哥哥，见证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于1998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修炼的这些年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我，给了我这份无限珍贵的修炼机缘，给了我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和荣耀。我唯有做好三件事，更加精进实修，才能不负师恩，才能不负众生的期盼。1981年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作为随军家属定居一座省会城市，丈夫是个很花心的人，有了外遇后1988年提出与我离婚。我指出他与第三者的关系后，第三者反以诽谤罪的名义将我告上法庭， 第三者在省纪委有人脉关系，我却无依无靠，谁也指望不上。在这种压力下，就只能靠自己了。在打这场官司的过程中，我学习了法律常识，掌握了刑法的基本要素，也了解了法官的心理。我总结，现今的法官就是为了两样东西，一是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二是为了钱。我依照法律并于情于理地进行自我辩护，给他举例子分析说明，希望他能用良心办案。最后，这场看似原告第三者必胜的案子，却以我胜诉结案。通过这次经历，我学会了打官司，办事说理，也有了底气。在一次参与营救侄女同修的过程中，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一部分，营救同修，救度相关人员。2011年，侄女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恶党法院非法判刑15年，关押在崇明昭著的某省女子监狱。侄女在监狱里被迫害得很严重，曾经昏死两次，情况危急。我与哥哥、另外一个侄女还有一位同修一起到监狱要求放人。我们来到监狱长办公室谈保外就医一事。恶党监狱真是邪恶至极，他们百般刁难，就是不放人。因我以前打过官司，加之大法弟子本身就是被迫害，依照法律他们也没有理，所以我心里不惧怕他们，底气十足。我就给他们讲，我嫂子离世早，侄女是我拉扯大的，她得了直肠癌，练法轮功就好了。她犯了什么法？判刑有三要素，我孩子占了哪一条？她没有罪，却被法院枉法判刑，到这里又被你们迫害成这样，人命关天呐，这不和当年打成右派一样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迫害了多少好人，参与迫害的人最后都是什么结局？善恶有报啊，你们把枪口抬高一点，就能救了一条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能让我的孩子出去，你们得积了多大的德啊。我说了很多，他们表面上态度强硬，还是不同意放人。去的同修一直在发正念加持我，这时也不知我哪来的勇气和智慧，其实是师父帮了我。我说，你们不放人就给我签个字，如果我家孩子有什么意外，谁能承担得了，谁能负责，谁给我签字。说着我就把手里的文件伸过去，他们一听，谁也不敢给我签字。我接着说，我这不白把他拉扯大了吗？你们这不是见死不救吗？我说话的声音很大，办公室走廊里都听得见，而且我句句理直气壮。本来我们做好人就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我们没有错，有什么可怕的？我接着说，一个是给我签字，要么就是你们给我出主意，我们到哪儿去找，找谁才能办这事儿？我又讲了一些启发他们善念的话。在监狱工作的人不也是有血有肉有善心的人吗？你们做好事，子孙会有福报的，人在做，天在看啊。这时科长叫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谈一谈，我看他不是骗我们，我们就到了他办公室。他说保外就医需要缴纳五六千元的费用，医生好给出手续。我心想，侄女是单身，儿子还没工作，房子都是我攒钱帮他买的，上哪儿拿出这些钱？我一下子站起来，当时给他们吓一跳。我说，什么？我家孩子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被你们祸害成这样，还得拿钱给你们？我回去治好了，还得送回来让你们迫害，有这个理吗？我坚决不同意拿钱，这不是纵容邪恶，给恶党输血吗？这不也是经济迫害吗？邪党做的这一切完全都是违法的。我们接着又去了监狱管理局，找到相关负责人。我拿着手中的文件，诉说着侄女几次昏死过去的情况，让他们给我签字。不签我就问，我们找谁能管这事儿？这时他们先说了解一下情况。过几天我们又去了监狱，监狱不让进了，再去监狱管理局，监狱管理局负责人说，这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过几天保外就有信儿了。一周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下，在同修们的正念配合下， 侄女同修被我们接回了家，身体也很快康复了。特别提一下，释放侄女当天还有几位大法弟子同时被保外，这样看来我们此次取咬人真起了作用。监狱相关负责人应该是从内心明白真相了，为他们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当我们放下人心，敢于面对，真正迈出这一步时，整个过程不可思议的神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变成可能。在营救侄女同修的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一方面我们要回自己的亲人得理直气壮，你强他弱，你弱他就强，因为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修炼法轮功都是合法的，大法弟子被恶党绑架关押甚至判刑完全是违法犯罪行为。看到明慧网报道了很多同修被非法判刑后在监狱里遭受严重迫害，生命垂危之际监狱都不放人，家属也没有权利争取要人，最后被迫害致死，我心里很难过也很着急。很多时候家属包括同修在邪党的体制与淫威下无可奈何地默认和接受了这种迫害，对邪恶的迫害显得很无奈，缺乏反迫害意识，缺少信心与正念。其实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人的过程，世人特别是在邪恶机构工作的生命被中共恶党邪灵操控，他们被毒害得最严重，良知本性被尘封，只有大法弟子能唤醒他们，通过要人的表面形式把真相善念讯息传递给他们的同时，就是在帮助他们清除那些一直操控他们犯罪不让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帮助他们摆脱邪灵束缚，清醒理智起来。人身自有善恶，苏醒的本性是人性，是善念，明白真相后做出的正确选择就是在为他自己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第二部分，疫情中抓紧救人不懈怠。我家的小资料点已经运作十多年了，虽然我已步入老年，但修炼后从未觉得自己老，总觉得自己还像年轻人一样。接触我的人也说，你的思维、你的外貌和言行怎么看也不像这么大岁数的人啊。是啊，是因为修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敏捷的思维以及讲真相救人的智慧。我50岁那年经人介绍找了后老伴儿，前几年老伴儿瘫痪在床，我整整照顾了他3年，这3年我不能出去讲真相，就在家写真相信，给公检法部门写，给政府机构写，看明慧网上的消息，明慧周刊报道的哪里迫害严重我就往哪儿写，写了3年，草纸攒下一大堆，寄了多少封也不记得了。我用学到的法律知识结合邪党迫害的政策，结合自身修炼的情况讲述真相，摘选明慧网上适合于写真相信的文章抄写或者复印然后寄出去。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某县一地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明慧网一直跟踪报道，我也时刻关注，前前后后寄了很多信。后来迫害解体了，大法弟子没有被判刑或无罪释放，我想写真相信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去年老伴离世了，我就改变了讲真相的方式，开始走出来发资料讲真相。我每天自己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不依赖别人，不等不靠，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2020年武汉疫情大爆发，救人的脚步更紧了，我下载了明慧网上关于疫情中保命的真相传单，一份一份的包装好，将自己居住校区的几栋楼挨家发了一遍。我还有2处房子对外出租，因我是房主，出入校区也就顺理成章，没受到阻挡。我将那2处房子所在校区的楼群也发了一遍，每走进一栋楼，我首先双手合十，然后就想，我是来救这里众生的，请众神相助。这里的众生啊，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你们来了，你们此时都要配合我，该出门的先别出来， 该回来的也先别回来，等我把资料发完，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得救。每次这样想完，我都能很顺利地将资料发完，中间没有干扰。有时一天发一栋楼，好几个楼栋口，上上下下的，我也不觉得累。校区解封后，我就和同修配合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这种形式的讲真相我还是头一次。 A 同修带着我，我就学着 A 同修的样子，无论看到谁都面带微笑，一定要面带微笑，说一声大兄弟或者大妹子，让人感觉很亲切的样子，拉近与对方的距离，然后把真相资料递过去，说送你一份资料看看吧，这里讲的都是真事儿，看看人家怎么躲过瘟疫的，我们也借鉴借鉴。这时对方基本都能接受，愿意听真相的就继续讲，然后劝其办理三退。与 A 同修出去几次，我就能独立讲了，而且越来越自然。遇到不要资料的，说难听话的，我也不在意，不动心。就像云游一样，在这过程中修取人心，修出慈悲善念，去救人。一次，我看自家小区的宣传板上贴了一张疫情保命的真相不干胶，文字醒目，图案也好看。我就和 B 同修说，自己也想做。B 同修帮我找到文件拷贝给我，我又拿了100张不干胶纸，我回家就打印出来了。再出去时，我就带上打印好的真相不干胶，一边讲真相，一边看到合适的地方就贴。一次，我正在大马路上往电线杆上贴着，突然一辆警车开过来，我看到后也没害怕，此时刚贴上一半，手还停在半空，警车就从我身边开过去了。我想这是师父保护我呢，没让他们看见。一次，我正往小区宣传板上贴呢，被小区保洁员看到，他恶狠狠地说，看你贴的到处都是，给派出所打电话就得抓你。我没有害怕，一想既然这样了就取下来吧，他要取还造业了，我就取下来了，并对他说，我们都是好人，也没做坏事，贴这个是为了让你们保平安呐。这时他也不饿了，也不言语了。一次在小区里遇到不明真相的保安，因为之前就碰到过他，这回他威胁说，再讲再发给你们送派出所。我也不动心，并且马上对他说，你有儿女吧，你要做了这样的事，对你自己对你儿女都不好啊，我们大热天的出来，既没抢也没偷，更不骗人，我们是好人，是给你们送平安来了。他一听就凶不起来了，也不饿了。我紧接着说，你这个人真好，你保护我们，你可积了大德了，你家孩子都会有福报的。此时他的态度就彻底改变了，遇到几回不明真相的恶人，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了。有时看到打麻将的一两桌人，或者几个人一堆儿、一群人的情况，最开始心里还有顾虑，现在我也不多想了，先把正念打出去，解体这些人空间场里的邪恶，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然后就走过去。这时再发资料，一个接两个接，其他人也都纷纷地伸手要，众生都等着救，可我们还时常有顾虑心、怕心，阻挡着救人。就像一位同修说的，心里就是想救人，其他什么都不想。当然也有很多不要资料的，不听真相的，对这样的人，有时我就会说一句，没关系，信佛佛就在，不信佛不怪。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把法学好了，发好正念，出去发资料接受的人就特别多，不要的人非常少，反之效果就不好，所以必须得学好法。那时一出去，感觉空间场都有能量，救人的力度就大。这里再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出去讲真相的一点小经验。起初也没有目标，就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附近讲完了，我就和同修坐公交车到远一点的地方讲。一次坐公交车，我正想着下次去哪儿讲真相呢，就在这时我突然来了灵感，对呀，我把每一站的站名记下来， 每次就按站点走不就行了吗？这之后，我就把这条线路的每一站的站名记到本子上，每次到一个站点下车，下车后到附近找小区，进小区看到有缘人就送资料讲真相，走完一站在本子上做标注，下次再坐到另一站，就这样逐站走下去，等这条线路的站点都走完了，就再选另一条线路的公交车，也按照这种方法走。我个人觉得非常好，每次出去都有了目标，还不重复，而且有的公交车站点都开出市区很远，这样较远的地方也可以去讲真相救人了。这是我的体会，供同修参考。第三部分，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心提高。以前我练功没有固定时间，现在坚持每天三点多起来练功。说起这个时间还有一段故事，去年到哥哥家一趟，等我回来后不知为什么闹表三点多就开始响起来了，我也没设闹表呀，以后这个表就天天三点多响。我悟道，这不是师父给我定好的时间吗？让我早起练功啊，师父真是太慈悲了。之后我就开始按照这个时间起来练功，天天如此，持续至今。今年过年期间我开始背法了，因为从小发奋读书，希望能有好成绩，从农村考出去，所以学习成绩在班上都是前几名。可是学大法就不一样了，和同修比起来，学法背法的差距太大了，背法的难度大了，背一小段都得用很长的时间。真像同修说的，这看似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可是背起来咋就这么难记住呢？因为我们背的是法，是宇宙大法，每字每句里面都得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得有多少内涵啊，装进去的东西多，所以能不难吗？难我也不灰心，就一点点往下背。背着背着，有时就觉得，哎，师父这句法我以前读法时怎么没看到呢？学了那么多遍却没印象，这回背法可真是需要用心了，也入心了。往下背，哦，这句话还有这层意思啊。随着背法，不知不觉中我人的观念少了，人心少了，执着心也淡了。背着背着，我发现自己以前很强的妒忌心没有了。有一次 A 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到派出所，同修正念很强，通过给警察讲真相，当天就否定迫害回家了。平时熟悉的 C 同修也知道 A 同修回家的消息，可是他们俩谁也没告诉我，表面看这是不符合常规的。我知道后就想埋怨，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呢？我这边还惦记着呢。可是这种想法刚冒出来，我马上就意识到，哦，这事是给我提高的，帮我去妒忌心呢。说来也怪，要照我以前，我可能就火了，可这次却很平静。我明白了，是通过背法，师父帮我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物质，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看到身边同修背得快，背得多，背得好，我又起了急心，我就按下决心，还得加大背法力度。有一天，我坚持背完一夜，当我坚持背下来的那一刻，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如厕后一身轻松。我悟道，这是师父看我有坚持背法的决心和毅力，瞬间帮我净化了身体。我还有许多人心和执着，师父看我精进了，让我赶快修，赶快提高。我一定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在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面对骚扰，理智要求骚扰人员几件事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当前大陆各地的警察、政府、社区人员对大法弟子骚扰迫害的各种恶行依然存在，面对警察、政府人员和社区人员的各种骚扰行为， 大法弟子可以理智地要求：一，应该让他们提供七天内的核酸检测证明；二，信息公开；三，出示警察证，没有警察证的就是辅警、临时工，按照公安部的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二章执法户主体2-01执法权限和资格规定，公安执法警察须是在编在职的公安警察，警务辅助人员不得从事国保、技术侦查、反恐怖以及反邪教、案件调查取证等工作。四，保证疫情要求的距离和人数。五，警察非法抄家时必须出示公安局副局长签字的搜查单，这是他们的犯罪证据，我们要仔细看清搜查单上写的内容。现在警察拿一张纸在大法弟子眼前晃一下，大法弟子也没要求看清纸上写的是啥，就被警察蒙混过去了。我们要正念正行，放下一切人心人念，全盘否定，制止警察、社区、政府工作人员骚扰大法弟子的一切行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排除妄念》，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6日。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包括后来许多僧人都没有悟到释迦牟尼所在的层次，他的思想境界中的心态，他讲的法的真正含义，他说出话的真正含义。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还说，很多人不知道高层次中的人讲出话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高层次高境界中的人所在的境界，他的思想状态。美国大选的结果出来后，穆进同修很难受，认为怎么好人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为什么没有神迹出现呢？我与穆进同修交流，现在是师父正法时期，一切都是师父根据正法的需要安排的，我们只需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要动妄念。虽然我们的想法是好的，想在人间彰显正义，但实际上这也是人的想法而已。人是这样的想法，神的想法人怎么能知道理解得了？人不能指挥神啊，如果神迹一显，不就破了迷了吗？正法也就结束了。现在大淘汰已经开始了，我们应该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抓紧救人，珍惜师父用无量付出给我们延续的时间才对呀。我和母亲一起看了2007年8月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母亲不那么难受了。此外，人的思想觉得解体中共很难，所以把迫害结束这件事看得很重要，而在神看来，解体中共轻而易举，所以这件事在神看来也许就不是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达到正法所要的要求和多救人。因此我们也不要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了。个人所悟，供同修参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